All right. Good evening, brothers. So,
弟兄们，你们好。我们这次在交通关于我们或者是你们的地方教会，我不是李弟兄。但是主在已过的时间给我一些机会，让我参与建造教会。在70年代的时候，我大概是20几岁，刚刚从 FT 一个很年轻的人，在我结婚一年之后，我的一个工作，我刚刚从我的建筑学位毕业，我达到了我第一个工作。当然，我那之前好几年都待在洛杉矶，又在 Huntington Beach 这个地方待了几年，一段时间，跟 Dick Taylor 一起，Don Martin 弟兄。一起作为一个年轻的配搭的弟兄，做一些青少年校园的工作，李弟兄那个时候决定要建立一些这个哨站，在五个教会，在橘郡这个地方，其中一个很接近这个 Huntington Beach， 我被选中，跟几位少数的弟兄姊妹跟学生那个学校那边有一个学校跟 Berkeley 有关系。
Surfers, and, you know.
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就有点像一个高中生一样，跟许多学生在一起。那里有五个地方教会。
Popularity. So, but we went there, and
那我们就去了那个地方。那是我第一次，在教会里担负一些责任，在教会里。我知道什么呢？我基本上都不知道，我太年轻了。但是一两年之后，这个人数增长，而且是超过一倍。之后两年，我不敢说它是一个模范的教会，但是确实很有活力，在这里结果子，操练牧羊。没有会所，当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在一个 女子的俱乐部聚会，那是我第一次学习。那今天我告诉你，所有的教会生活这么多，所有在教会里很多，我不轻易这样说，我也很清醒的说，很小心的说。在那个时段，得到的弟兄姊妹，我虽然我也是，有辞职一年，没有收入在服事。第二个经验是李弟兄把我转移到安纳汉教会。我必须说。八零年代是一个艰难的10年，但是我也在那个情况里面也很的蒙福。我在一个教会，就在李弟兄所在的安纳汉教会。一些在那里你知道的弟兄，他们已经不在了。这些弟兄你可能认识， 我也是在那里担负主要的责任，包括英文和中文。在我的三十初的中年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在一个很重要的教会服事，所以很多决定都是这样子决定。我学到的就是很多负面的事。我没有学到很多正面的事，但之后有一个大的这个背叛事件发生。那安娜汉是中心，今天我可以写一本书关于那些年的事情，那个艰难的时间。其中一个很主要的这个领导的人，他是那个教会的长老，他可以说很多，但实在是我还是学了很多东西。那之后我搬到了尔湾，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同工们也是鼓励我，把我送到尔湾。那是我在一个小教会，而不是一个已经建立好的教会。在我的第三个教会来有份于这个建造的经历，那就是尔湾教会。我们那个开始的情况是非常的缺乏，甚至所有橘郡的教会都被影响了，被那个背叛的事情影响。你们年长一点的在湾区也会经过那段时间，你知道重建怎么样发生，有时候甚至比初建更困难。在那个时候，晚安我们有一个很漂亮的会所，但我们的人数一直减少到非常少的人数，是甚至长老人数也剧减，基本上没有什么教会生活。那就是我在那里的一个情形。长话短说，按着主的怜悯，借着一群奉献摆上的弟兄们，在同心合意里，我们可以建立一些东西。我仍然不会说那是一个模范的教会，但的确是建造的，有一些建造，不管是人数或者是教会生活的品质。当然我们知道有很多的需要或者甚至缺乏的事，但我想说那个经历一般来就总括的来说是非常的有很多得到很多的帮我得到很多帮助。但是大部分的时间那个经历是在李弟兄的带领之下，是90年代初跟甚至90年代末期，要建立起一个模范的教会。我没有很多时间来讲，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有一个想法要这样子出去，所以我就这样去了。那是我第三次进入一个手上很实际的参与教会建立的生活，青少年、大学生，各式各样的服事，长老服事。你知道我所说的，就是整个教会的工作，即便是今天从尔湾来，
say all this to tell my street credential.
我不是要来这里表扬我这种连续的这个攻击。但我想表达，我不是只是来讲一些点啊，或者是纲要。我的确有一些的经历，我有这样的经验，甚至是不同的大小的经验，甚至我自己本身的年龄都有不同。所以当我第一次来到湾区的时候，大概5到6年前的时候，在我里面不是只是来讲一些信息而已，或者是开一些特会，或甚至有一些训练，我的负担一直是要怎么样在湾区建立团体的来讲，建立一个模范的召会，在每一个地方来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我的负担在我的心里一直都是这样的负担。所以我们现在5年之后，我们做了很多的事，这是我们要时间到了，我们要很实际的来进入这样的工作，就是要来建立地方召会，为着建造主的身体。这整个区域都很重要，我们在讲说这个区域湾区，在这已过的这30年，从南加州，我们可以说这个在你这已过的30年，南加州的这个工作慢慢也放到我的手里。一开始是中文的工作，但之后不只是中文，甚至各式各样的情形，甚至到今天，弟兄们还是来看我寻找，就在南加州来也来寻找我的教会。但我很有点丢脸的说，我没有花足够的时间给这个南加州这个区域，大概有7000人的，大概有6000人参加主日，甚至更多。不管有多少我召会呢，大概有50个左右。在人数上的增长，我们还没有特别可以好的消息可以看你们分享，所以我说我有一点丢脸。当然我主有各式各样的需要，所以我也有不同的专注跟时间花费的时间。那我现在慢慢又开始对南加州的召会有负担。那同时主也向北加的众召会开门，所以我也很蒙福的有这样的机会跟你们弟兄们一起同工，为着这个区域。我想说一点关于建造召会在一个区域里的事。我刚刚跟一些弟兄们说，昨天早上主日波饼，南湾南边的这个几个南家的召会，他们有一个特会。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的这个特会。我有一些是高油涂抹的信息，说到这个诺亚，说到进入他的这个人，他的工作，进入学习他的工作， 他所成就的，甚至连进入他的奖赏。我们说到人子，主的要来就是巴洛西亚。我们知道这个惨难已经开始，要进入那样的时间时代。你可以看那样的信息，非常对我们可以参考。说到建造教会，我们今天其实是在建造方舟。今天的教会生活就会就我们进入下一个世代，我们所建造的至终会救我们。我们要在这个恐惧战惊中 来建造。这个在湾区的建造教会还是很大的，在我的心上很多的这个意向，甚至特会，这是一个现在是开始建造的时候，不然我们还是在继续说讲，然后被鼓励。我简单的说，当我们要建造一个地方教会的时候，我们看，就像我们其他的事一样，我们会来找一些帮助或参考的书籍，或者这个很简入门书，去买一本书，有公式，有这个食谱，各式各样的参考，我们就照着做就好了。但是教会生活却没有这样的书，它没有一个公式，它也没有一个食谱，它有很多的榜样或者有一些教训，但是没有一个魔法的这个方法魔术。不要找那样的东西。那你说，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没有路了吗？但是确实是有路的，就是李弟兄说的神命定的路，确实有一个路，但是那个路不是一个技术或者一个公式。当你想到公式的时候，你就觉得很简单，你就有一个秘诀或者一个关键，任何人都可以知道怎么做就可以去做。在这个属灵的工作上，我所需要的不是一个技巧，其实是这个人的琐事，这个建造者或者是工人。所以当我们建造这个帐幕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这些建造的人的名字，谁做了这个木工啊，铁工啊的名字，甚至这些布料，谁做了木工，谁做了布料，这些是有技术的人，他们可以帮忙这个摩西来建造帐幕。他们是那样的人，他们是正确的人，去处理这那帐幕的那一方面。所以没有要这个秘诀，更多的是你的琐事，甚至是那个人的学习而带到这个工作上。这是我的经历，还有我十几年来的几十年来的学习。弟兄们，我还是跟你说，不管我们中间情况如何，在北加的情况如何，我们有很多很多很好的弟兄们。也许我们对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不够好，我们不够，这边的弟兄不够配得上其他地方的弟兄， 这也是我从另外一件从李弟兄学的。如果你没有这个砖块，你还是有这个纸板。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有一些东西。你把一个纸板给李弟兄，他仍然能够建造出来一个房子。不要期望有一天你的教会都有很多的训练学员毕业，全时间训练的学员来，就是用你所有的来做工。然后你说，如果不是技术，不是公式，那到底要怎么来建造教会呢？第一，你需要有一个很清楚的意向，你需要一个蓝图。严格来讲，弟兄们，我们的确有蓝图。谁会说我们不知道呢？蓝图已经在书里面给了我们。我们不能说我们没有路，但怎么样把这样的这个蓝图把它翻译成了一个 3D 的实际，这是一个很困难的。蓝图是一回事，怎么样把它翻译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住宅建筑，那是一个挑战啊，困难的事。那你就说，那你要怎么做呢？你需要什么呢？我想这样说啊，借着我所学到的当然我们有一些人可能比其他人更有恩赐，或者有更有办法，但是确实那有那一面。但是从李弟兄那里所学的，我们其实没有，我们没有太多的不同。有没有几位弟兄，我们就可以这样的建造起来。我们不应该彼此比较，甚至竞争。弟兄们，不要这样子，就是在这里建造主所分配给你的，主把给你的资源，在你所在的地方，在那里圣徒的组成，你可以就你所有的来工作做工。我们常常说其他人的草场比我们的绿，但那样的情形不会来的，从你有的开始。我们说到建造锡安啊，在耶路撒冷建造锡安，你有一个小小的锡安，或者是一个，你可以从那样开始。除了安纳罕以外，那个人数非常的少，在尔湾的情况，那个情形是被严重迫害的。你就是从你所有的开始做，就像你开始一个公司一样。你知道我的女儿，她跟我一起在这里避难，就是被锁在家里，在这一过的时间里，她种了一个，开始了一个花园，小花园。据我所知道，他不是一个很能干的园丁。但你知道，我要告诉你，每天我去那里看的时候，我在那里看，早上看，晚上看，在那里除草杂草，他放在那里的种的花，还浇花浇水，他们这些草就攀爬， 我也不是很熟悉这些事，但我告诉你，每天我去经过去看的时候，绿豆要出来了，番茄也出来了，各式各样的生产就产出来。他可能看了一些影片，我不知道他做的是，他学了他怎么做了。我的点是什么？只要你有心，
You may not even have the right color thumb, but you have a heart, you have a kind of dedication.
只要你愿意摆上有心，有爱要来在发展一些事情。从我们属灵的角度，就是你有一个负担。另外一面的技术，你从这里学一个技术，从那里学一个技术，你借着做来学，你发现了这条路，也许太多水，也许太少水，你要在那里研究，所以借着实验，借着实做，我告诉你们，弟兄们，建造教会就像是灌溉一个花园一样。主要的是，不是要有一个最聪明的园丁，而是你要有一颗心。这个心会关注这个花园。只要这个人这样做，有些东西就会长出来。有一些专家可能会让它长得更好，但是有一些东西就会长，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很快我们就可以收割一些这个产出。也许他会枯萎，我们也许不一定会吃他这些。我们现在可以有这个蓝莓可以吃，非常的甜。弟兄们，我不在乎你有什么样的地，什么样的圣徒们。你有一些土，你有一些水，你有种子。我们有雨，我们有太阳，我们有基督，我们有话，我们有灵。弟兄们，只要有人去做工，带着负担，甚至你没有那样的这个技巧，你只要在那里早也做，晚也做，你就在这里做工，做工做工，当然是带着意向，也不要做疯狂的事。很多的事就是借着做来学，借着牧养人来学。只要你有心，一些事就会发生在这些人身上。甚至你做错事，你要怎么样得着人呢？你要去做。你要怎么样得着一个校园？你要去做。你要怎么做儿童的工作呢？去做。甚至在我们这个关锁的这个情况下，很多儿童他们六年级要毕业了，我们仍然是给他们试镜。弟兄们，这是我想说的。如果你在这个聚会，你要问我有没有公式，我没有公式给你。在这已过的30年40年，我没有公式给你。就是你要有负担，求你有所有的来做，然后再劳苦，然后学习，就有一个心，满了爱，为着有灵，你就是去做工， 取走这个神命定的路，甚至不是这个生养教诫，也不是讲原则，你只是去带着这些原则去应用它们，这些原则就会成为活的，对你是活的。当你在你的教会来这样子实行的时候，也许会有所不同，不是完全一样的，不需要，你只要在你有所的，你所有的来做工。弟兄们，我来到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我觉得未来弯曲的未来是这个，就是两三百的弟兄们，我相信还有其他的圣徒弟兄姊妹们，说到这个西安从中心到普及，我已经忘记是哪一个十年，但是从中心到普及，与那些有负担有意向的人一同劳苦，是主给你的，与他们一同同工，甚至有的时候甚至每一天，他们是这个教会的柱子，他们是锡安，他们是一个催化剂。你知道催化剂这个字，很多字，他们成为一个小牌的这个带领的，他们是一个活力牌的带领，他们在主日进攻用，他们很有信实，你给他们这样的感觉，他们都是一个团队，都是在服侍一个目的。所以不需要有很这种大梦，只要去劳苦做工。如果你在一个教会生活里有20%到25%的这个人是这样子的，有很多的事情会发生。如果只有三分之一能够长这个结果子，教会生活就会一直的增长，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况。所以李弟兄说，不要来我这里抱怨，我有不好的土，我有不好的种子，我有不好的太阳或者不好的水雨水。李弟兄说，主说，也许主说你离开我吧，我已经把你所需的都给你了，你只要有纪律，有忠信。我很特别希望看到年轻的弟兄们，甚至20岁、30岁、40岁、50岁，你都学习来走这条路。我从李弟兄来学习来走这条路，这是唯一走建造教会的路。当然有很多的事，人数越多，这事情就更复杂。然后我也从李弟兄学到，越多的问题就越多的祝福，赞美主，这是可以的。所以你把这个问题转成祝福，不要让任何事情成为一个拦阻，不要抱怨。但也不是说我要信靠我们自己，我从李弟兄学的就是我们继续的往前走，当然不是一个像梧桐苍蝇那样子的漫无目的的走。 我之前说到诺亚建造方舟，他花了100年的时间，木头，一个窗户三层，这里几轴，这里几轴，几丈，一切都是按照耶和华所指示的。他说那这里经上说到挪亚啊，非常的忠信的做工了100年，他是唯一地上的义人，说到他是无可指责，他与神同行，就像他的先祖以诺一样，然后他就建造，继续建造，他成了这个世代的反的见证。黎兄说过一件事情，他说了一个经节，就说神挪亚在神眼中蒙恩，在这个希伯来里面，这个蒙恩这个字就是恩典，就是在神的眼中有恩典。这甚至就是旧约里面第一次提到恩典这个字，他在神的眼中蒙恩，或者是得到祝福，得到恩典，是挪亚自己是毫无指责的吗？他自己就是忠信的吗？甚至挪亚凭靠自己可以与主同行吗？门都没有，他找到了恩典，恩典使他做这个在人类里面没有无法做的事。保罗说他比其他的使徒都更劳苦的做工，但是是借着神的恩典。保罗也做了很多的事，不是因为他可以做，而是他找到了恩典。希伯来书四章说，让我们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在承受恩典和连续。保罗说，我鼓励你们都，我劝诫你们取用这个恩典而劳苦，更洋溢，一些事情会发生在你的教会。我再说到另外一件事，这个工作是信心的工作，不是工作，不是看凭靠眼见，而是靠信心。相信，在主里有信心，从这样一个荒地、干地，会长出复活的生命。要相信，弟兄们，在复活里劳苦的工作。那我现在再转一个弯。我从上一次开始提到的，我们现在要做什么？我还是说，真实的要来建造教会的，我不是讲说年轻人或者是大专生，我可以讲很多这种不同的方面，对不对？但我现在要这里说的是原则，原则有两件事。要建造教会， 其实建造教会的人，不是一个教会的物，而是教会的人，就是圣徒们。所以要建造教会，其实就是建造圣徒，建造人圣徒一个跟着一个。当然，你有一家，你有夫妻，但是你其实是一个一个的建造。这是我从李弟兄学到的另外一件事情，然后实际的操练。不管你的教会有多大或者多小的，这都是一个一个的。保罗说，我教导每一个人，我鼓励每一个人。这是一个非常花费时间的事，但是也是最有奖赏的，最有结果。所以要在人圣徒上劳苦，帮助他们长大，带他们进入服事，成全他们一个每一次一个。所以每一次一个就表示你是一个很小心的做工，你很仔细的做，每一件事都是巨细靡遗，非常仔细的做。你不是然后挥挥这个魔杖，然后一些事情就发生。你必须要关心到这个细节。你也只有就关注几件事情的这个度量。这个报告啊，做事都是简单的，但是在神的原子里建造人，建让他们变成石头。把他们凿成这个神建筑中可用的这个材料，这个要很有耐心，要有很多的这个耐力。我今天可能没有时间讲到这个，我们今天只能就是做一些我们就是做这种例行公事。我们必须要来做人，一个一个的做，很少数的来做。那这些被成全出来，他可以做其他的，他们可以去建造别人，所以就成了你的扩展。如果你能够兴起一个人在几年或者甚至好几个在几年之内，让他们成为有用的，可以移民的，成为主恢复的帮助，你就是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所以我们在建造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就是要建造人肢体。我想说简单的来讲建造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属灵生活。如果没有一个与主的一起的生活，这个就不会持久。你可以一直推一个人，但是没有办法持续。你必须要把他们的生活建立起来，与神有接触，然后人在神面前有对付，对付世纪，对付罪。你知道我说的，你要帮助他们，在一个实际上，在他们的婚姻，他们的各式各样的各方面，你要来建造起来一个人。你知道他，你要去研究他们的度量是什么，他们的缺点是什么，他们的恩赐是什么，你就知道该怎么样来帮助这一位弟兄或姊妹。如果没有一个教会的一个很坚实的这个根基，它很可能就会垮掉，因为没有生命，它不活这样的生活来支持它这样的服事。所以你要帮助他们与主有个人的生活，有帮他们建造一个祷告的生活。 你有登录这个 beseeching.com 这个网站吗？我希望你能够去。今天是周一，我们按照那个网站，我们为圣徒祷告，有神的心，建立起一个人祷告的生活是很难的，但我把这样祷告的负担，推到全地，这已过的60天，这个网站。我不知道这样的情形会维持多久，但我相信有一部分的弟兄姊妹能够成为这个代求的人。如果我能够帮助一些，我就很高兴了。所以还没有结束，你们要坚定持续的，就像你要建造一个房子或弄一个园子，你要继续的劳苦，所以事情才会发生，就是工作，这就是我们所做的工作。你知道，你有看到我在北加州是如何的劳苦，弟兄们，我就是来做这件事。我是一个西南航空的这个贵 VIP。我现在来了，不知道圣何塞机场有多少次，这是唯一的路。Sometimes 很多有些时候成功，有些时候失败，但因为你很关心这个园子，你爱这个房子，你不愿意放弃，这是那个心，所以要关注圣徒们的生活，不管是聚集，不管是你去看访他们，要帮助他们建立一个与主的生活，所以他们成了活的肢体。第二件事情，要建立起他们的服事，他们的工作在教会里。你有这两个比喻，这个童女跟这个要建立起一个人，就是建立起他们的生活，然后另外一个一面就是建立起他们的服事。你需要帮助他们，带领他们进入服事。当他们做错事的时候，你不要把他们丢掉，你要鼓励他们，调整他们，看着他们长大，看他们所适合做什么，把他们放在那里，你要更多的学习，告诉他们。我必须要告诉一些弟兄们，你今天早上的声言很好，但你说的一句子，你讲的不好，你不应该说那句话，那个不是真理，也不是按照圣经，那是你自己。这是借着这样的方式，你来建造教会，你看到了吗？很多时候我是这个坏人，很多好像是一个完美主义，很多时候都不开心。是的，我是一个完美主义，我在这里成全你们。我们都应该成为一个成全人的人，来做执事的工作。这是另一面，不管是服事，是主要的服事就是来照顾人，不只是照顾聚会。 不是另外一面。
Help them to preach the gospel.
帮助他们去传福音，去照顾人，去照顾新人，帮助他们继续往前，带领他们去受浸。
Help them to perfect others themselves.
帮助他们去成全别人。弟兄们，你做这样的事。第三件是我想说的事。弟兄们，如果你去听我的话，你会改变所有的事。我不认为这是公式，我觉得这是原则，做事的原则，来建造的原则，一个地方教会。当然，我花很多时间来建造这个建立这个长老的侍奉。今天我们的长老们都是第三、第四代了。但是我们建立了一个标准啊，我很多时候还是跟他们讲，就一面来讲，这样的工作是没有止境的。也许你70岁，他们是你的儿子，你还是要继续帮助他们，这是一个正确的灵啊。我现在要进入今天我们主要的负担是要让教会有活力啊，甚至是再次的让教会有活力，这是个关键。当圣徒们有活力的时候，事情就会发生。这是我们最大的需要。那你说我们要怎么样让人有活力？我不知道。你要去祷告，你要为着有活力来祷告。你自己先要有活力，所以你就可以去让其他圣徒有活力，你就激发他们的士气。这是今天教会的关键的工作。我们有这么多的事，
BMW
很漂亮，但是如果这个轮胎是扁的，没有气，那这个车子有什么用？我希望有一个很烂的车，但是有轮胎，有汽油，可以把我带到一个地方。所以这里这个有活力，我也相信很多圣徒们是有活力的。不相信，但是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这个等级的活力。我发现今天我们讲到这个祷告，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让我们所有人都有活力。呼求主名也在这里，导读也在这里，这些事你可以使用这些事来使他们有活力。你不应该只满足于哦，今天有多少人来我都不知道。你需要知道，他们要继续的做，甚至他们成为活力，变成他们的习惯。当你有活力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很顺。 我不知道这个 中文、台湾的弟兄们怎么说。很多年以前我去台湾一个特会，二月的新春华语特会，很多年以前一个弟兄很成功的，非常是一个台湾百货的最大的百货公司的这个老板，在台湾。他总是摆出很多爱宴来爱宴这个几百位的圣徒。你觉得可能去过，他非常的成功的商人，但他很爱主。他会向他的员工传福音，在台湾，比这里容易。他会在家聚会，特别的家聚会，小的小牌聚会，为着他的员工来传福音，向他们传福音。他自己也会参与，他当然他是老板，让人能够听他说话。但我看到这样的时候，请看这个人非常的忙碌，非常的成功，但是他是满了活力，他的心是为着人，很多人因着他而得救，带进教会生活，弟兄们，这不是你的工作，你的背景，你的情形，其实是关乎你有多活力，有多有活力。如果你有活力，很多事情，所有的事情都不会阻挡你。你只要对人有心，对人有负担，你就会如此行。不管你是有钱的、没钱的，弟兄们，这是应该的正常的情形。当然不是所有的圣徒都能如此，但如果是25%的人呢？如果你25%的圣徒是如此，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很大的不同。好，最后我要讲的是，讲到这个祷告，每一个他们来摸着祷告，来知道祷告的是什么。
The other thing that in this country we need to build up.
另外一个在我们在这个国家需要建立起来的是福音。
And we our gospel spirit is. I don't mean we don't do anything, but I'm saying generally.
我没有说我们什么都不做。但我们确实不够这个有力量请看这些抗议的人，他们都非常有活力。你是不是同意我看？如果你不是有活力，你不会走到街上去抗议。而且他们非常的坚信，他们可以让其他人来跟随他们。我们有最高的呼召，但是好像没有看见我们有这样的，我们都看不到我们自己，我们都不向别人说，我们不跟这个世界讲到我们的真理，神的经纶。我们已经说了，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地下的这个心态。Today, 今天人都在寻找。圣经为美国，我跟你说，我们要摆出来一个系列的这个录影片，可以圣徒们可以用，可以使用。 有些是一分钟，有些是三分钟，你可以放在你的社群网站的软体上。你我越做，我越有负担。我们有好的信心，每一个人都在寻求。我们有，他说他们要平安，我们有。他们想要免于忧虑，我们也有。他们想要安定，我们也有。我们有全部的福音，就是基督和教会。但我们不说，我们好像觉得有点丢脸一样。保罗在这个哥林后说，为着福音不以福音为耻，与福音一同受苦，就是基督。这里的福音是个拟人化，就是基督。这里有一个受苦。当我们与主站在一起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圣徒们更放胆的讲说福音，而不要假设别人会拒绝。使徒行传二章，彼得说了传了福音。我说到的这个挪亚，
They say, brothers, what shall we do? They were convicted after Peter's message. He said, repent, be baptized.
他说到要悔改，得到神的灵。It's a promise to you and your children.
Now he said this, and to all, to you and your children, those are the Jews. You know the Jewish people.And to all who were far off, that's the Gentiles, right? Then he said this. I never pay attention to this.
我一直都没有。
I said, that's it. Not everyone we preach this gospel.
不是我们每一个传福音的人都会像我们有活应。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得着这个福音。但是凡是那些神所呼召的人，那些他所预定的人，那些他所呼召出来的，那些这些神所呼召的，他们将会得着这个福音，得着这个应许。弟兄们，我们现在就去传吧。如果我们从来不去传，他们就没有任何的机会。今天有时候我们就是要多传，尽量多的，极多的有可能的能够转向神，只有主知道哪些人会转向他。弟兄们，让我们现在就去吧。最后，因为后来我讲这个信息，那时候彼得说，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这就是我那一天的主题。可是当我提到这个经节的时候，我里面十分的被主所鼓励。哦，我就觉得我们要尽量的说，主呢就会大大的把这些人尽可能的带过来，但是总是有人会愿意来听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在要来的这几天，我要开始来加强这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需要对人有一个心。我们神，圣经说神愿意万人得救，并且完全认识真理。我知道 你们每一个都有这个 Zoom 的福音聚会，我要说越多举行越好，就是试着举行，因为这些的福音聚会呢，在网络上的福音聚会能够帮助圣徒去接触人。我们要帮助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这些让我们先从熟门开始做。李弟兄也是这样教我们的。我们需要告诉圣徒们说要祷告，要有活力，然后开始有这些名单，开始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一个一个为他们祷告，为这些敞开的门向他们祷告。要知道今天在已过的2000年来，许多基督教会那些所得救的人，他们得救的都是凭着已经建立好的关系，甚至这个大布道家 Billy Graham， 他并不是到街上去邀请一些陌生人来，有这么多20万人，乃是他许多的亲戚朋友，还有一些人，他们邀请他们自己的亲戚朋友彼此相邀，然后来到这个福音聚会里面。我要告诉你，那些福音聚会里面大部分都是先有关系的，让人更敞开。你知道当人的关系是这样，当那里有一个真实的关系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在那里传福音。所以哥尼流呢，就把他的朋友都带来了，不是吗？他们甚至被那里这个所充溢，然后就在那里在灵里面受浸。另外一位说邀请主那天到他们家去，主就说救恩今天要临到你们家。所以弟兄们，我们要去告诉这些人这些福音，我们不需要出去，不需要去叩门。今天呢，甚至我们要去叩门，我们也不能进去。但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建立，还有我们这个喜爱能够建立起来，让我这样的来结束这个交通。我在那里想，
I say, maybe just I'm just kind of saying this. I'm not studying.
也许就是这是这样说。首先，我们需要先好好照顾我们自己的人，就是儿童福音还有青少年工作。当你说到福音，这边有一群对象。就是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们去服侍他们，所以我们需要建立起这一个家庭的生活，和儿童们、青少年们，这就是一个内部的一个福音工作，就是这些福音的对象，请不要这样觉得说我们服侍我们自己的小孩，并不是在传福音。这就是福音。第二个就是那个这个学生工作，就是要得着这些青年人。今天他们很多都在街上，很多都被这个世代的观念所影响，他们其实是向着福音敞开的。甚至在这时候，我们还是在校园里有许多的传福音。 第三个大段就是社区的福音，就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戚、我们的同事，就在这三班人里面，在那里真是有一个广大的合场，我们可以来服侍。最后我要说，我刚刚讲的这些就是你要去发展的。对不起，我忘记了，我可能有点年纪大，我突然忘了。哦，我想起来了。现在我们还有 GTCA 的行动，而且现在我们的重点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中西部，有一些圣徒们，他们是已经在教会生活有一阵子了，他们的下一步也许应该是要移民到这些地方去。哦，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需要有人搬到西西那提，还有一些人要搬到 Minneapolis， 你如果能够相信我的话，需要有些人搬到 South Carolina, Columbia。 我们真的是需要，真是需要。我相信有些圣徒是准备好，并且他们也需要往前。我们有一个 Jacob 弟兄告诉我们，
wherever he is,
也许我们弟兄在的地方，在那里有一对夫妇要搬到 Pittsburgh 去，因为他在那里得到了 University Pittsburgh 的一个教授的职位，他们现在已经被成全到一个地步，他们也准备好可以被差遣到那里去。然后我就说，就说哦，也许你们 Mountain View 教会应该要来支援 Pittsburgh 这个教会，也许你的祷告、你的财务支援，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教会在湾区能够来支援 Cincinnati， 能够把财务供应过去。那时候 Cincinnati 这个地方只有40个人，他们八年前是就几个人，现在他们有40个人，他们刚开始一个福音工作队，就是何等的荣耀能够跟主在那里的福音工作同行。哦，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在湾区这里的弟兄姊妹能够有这样的心肠，这样子很多人就要被激动起来。所以弟兄们，我要说这一个福音的合场是很广大的，是很广泛的，就完全在乎我们愿不愿意。最后我要讲一件事情，我是不是讲太久了？在这个建立祷告生活跟福音生活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要固定，要一致，要普遍性，就是要，对不起，要经常。如果你一天祷告一次，只有偶尔祷告，你是没办法坚定持续。所以祷告生活需要有一个固定时间的祷告，你只要继续的坚持在那段时间，不管你感觉什么，你就会建立起祷告的生活。福音也是一样，在那里并没有捷径，你只要每一周这一群弟兄姊妹在你们教会，只要他们给一小时出来， 就是去传福音，然后传2小时，或是如果你没有计划那个时间，你就不会找到那个1小时要去传福音。但是你如果计划的话，你就能够去传。你要运用那个时间，把它专特的用给福音。不管你是Zoom 或者是打电话或者是祷告，无论是你自己或者是与你的太太或者是跟你的同伴，你就1个礼拜1-2小时分别出来为着福音。最后我差点忘记，我常常说到要照顾人，就是那群我们要照顾，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软弱退后的弟兄姊妹。不好意思，我今天花太多时间。我最近收到一封信，一个姊妹寄过来，她在70年代的时候在 Costa Mesa 跟我们一起聚会，然后经过了许多年，她就退后，然后我找到了一些姊妹们，这些姊妹们找到了她，照顾她。现在两个教会，这些姊妹们就来照顾她。哇，现在他被激动起来，他现在回到教会生活，他甚至还听我的国商节特会的信息，我真的是太喜乐。弟兄们，人，如果今天你的教会能够照顾人，好，我今天请你们原谅我，今天我讲太多的时间。好，我就停在这里。